好，下面开始这个讲法界战。法界战呢，今天是讲这个第二个课半，讲修行之相分二。一呢，实修之相，而助缘三宝显现之理。首先讲第一个呢，实修之相分七：一，依靠前五识修行之相；二，依靠意识与法修行之相；三，证悟自灭明空之相，是宣说证悟之涅槃心与不证悟的轮回心。第五，宣说色身之意；第六，宣说菩提之意；第七，宣说经典之意。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是讲依靠前五识修行之相。那依靠前五识修行之相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修法的时候啊，尤其是说要修空性，要显露如来藏的自性，要修持这个无自性，要修离系论呢，怎么样使用前五识来修行？那么这个里面呢，对于平时我们说要修行的这个窍诀，或者修习的这个观要呢，也是有这个很清楚的这个描绘。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看这些词句的时候呢，要好好去看，然后要去好好去体会。体会的时候呢，因为平时我们的这些这个诸根呢，除了这样一种睡觉的时候这五十五根不现前之外呢，平时的这个在醒觉位这些眼识耳识等都会现行。那么都会现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使用一切的这个方便，使用一切的识和识的对境的修法呢，修空性呢，在这个里面呢就讲很清楚。所以说叫依靠前五识修行之相。那么通过前五识呢是分别通过眼识、耳识、鼻识、色识和身识，那么就是说是在进行观察的。那么一个修法呢，一个诵词，有五个诵词。第一个呢，第一个诵词主要是讲到了这个眼识如何通过眼识而修行。眼识源于色，影像即清净，不生亦不灭，法界如是知。首先这个眼识源于色，这个源字呢就是见的意思见到的意思。那么就是平时呢，我们就知道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有了这个色法，有了眼根，有了作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眼识。那么在眼识产生的时候呢，它的所缘就是源于色或者见于色法。但是我们这个眼识在见于色法的时候呢，那么影像极清净，那么所见的这样一种色法的影像它是极清净的。那为什么说是影像极清净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就人间的眼识和所见的色法，它的自性呢都是离系论的。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在抉择中观自空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要对于色法去观察说它离有无是非？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个色法本身它确确实实就是离有无是非的。这种迷乱法呢，它是属于一种因缘产生，但是呢通过因缘产生的这个迷乱法，在不观察的时候也好，或者观察的时候也好，它的自性就是离开有无是非。然后平时我们讲它有啊无啊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的意识加上去的就是我们的意识一种增益。所以要通过这样一种中观正见观察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色法它在这儿安住的时候就是这样安住而已，在这个安住的时候并没有有也没有无也没有亦有也没有非有非无的这样一种概念。所以说当我们在通过中观的这个空性啊了知的这个色法的对境是这样本体的实相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用可以修。所以说当我们把眼睛睁开，我们修法的时候把眼睛睁开看到外面的，看到对面的这个色法，看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可以愿对面的一座山，或者一条河，或者说这些人群，或者讲这些任何一个色法，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知去观察实际上这个法正在安住的时候，它的本身就是这个清净的，它的本身就是只是显现而已，它的本身呢没有这些有无是非从它的这个对境来讲可以这样了知。然后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能了知的眼识啊，能了知的眼识，能看到它的眼识本身呢也是没有有无是非的。所以说我们就讲能见的眼识和所见的色法都是这样一种本清净，都是这样离开有无是非的状态，我们只要有这个正见那就安住就够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样的色法对我们来讲是没有障碍的，这个色法对我们没障碍。为什么没障碍呢？因为障碍的不是色法本身，它不色法本身它是一种离系的。那么只不过以前为什么给我们障碍呢？以前障碍我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心执着它了，所以我们的分别心执着它的时候，它对我们产生一种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个色法好看，而是觉得这个色法好看的时候我们升起贪心了。而有的时候是觉得这个色法很讨厌很厌恶，这个时候呢升起嗔心的。那是不是这个色法本身是个好看与否，或者说一个好看不好看的一种分别呢？它自己没有，这个眼识本身也没有。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当我们就是说在平时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基本上都要看色法，到看色法的时候，当然我们修的时候并不能够说一边走一边修，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最好就是在最初修的时候呢就坐下来坐下来不要走，然后就是说圆一个法，然后这样观察，观察之后就用我们的这个中观理论，就是说是已经得到这个定解 他离弃了空，在显现的时候他本身没有任何的自信，显现的时候本来就是这么清净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影像即清净。当我们了知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坐在这儿观察，观察的时候呢，我就不分别它有无是非，我就知道哦，这一个所看的色法本来是一种离弃空的，能看到眼识也是离弃空的。那么观察完之后呢，我就安住在这个离弃空当中啊，最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色法本身就是这样，无自信，没有自信。如果修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啊，就是说打破对一切色法的执着，对眼识和色法的执着都能够打破，所以这个叫影像即清净。不生亦不灭，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眼识也好，或者说所缘的色法也好，那么他们是不生也不灭的自信，没有一个生灭的自信。所谓的生灭的自信呢，这是弥勒法它自己的现象，弥勒法的显象，这个色法它有生灭，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弥勒法它的自信呢，它的本性来讲，它的法性呢是离开生灭的。就像前面我们说这个色法，我们看的时候它是 离有是非离开有无是非的本性一样，所以说呢这个生灭的自信只是弥勒法的现象，它自己的生灭，它自己法性来讲呢是没有生灭的，也应该了知这个问题，法界如是知，所以说呢就是应该知道这样一种这个法界，应该如实的了知，如实的修持，这方面就是依靠这个眼识而修行。所以这样一种这个法呢，当时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种很殊胜很窍诀的一种讲法。就平时我们怎么样去修空性呢？实际上我们要努力把这样一种这个设法让它不显现呢、啊、或者说让它怎么样怎么不见呢、啊、或者我们把眼睛闭上进修啊，实际上有的时候讲的时候没有最大必要的。实际上我们如果懂得了窍诀，那么在平时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诸识正在运作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修。那么怎么修呢？就能按照这个里面所讲的窍诀的修，也就是平时刚才我们讲的为什么要把这个诵词好好的就去观察，好好的吃透，吃透之后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就能够这个运用。实际上有的时候这些修法呢，在这些历程当中啊也是讲了很多的，只不过此处呢是通过这些这个就是说中观的修法，或者说是龙树菩萨呢告诉我们一个窍诀的修法，怎么样就是说是就是看待这个色法，怎么样就是看待这个眼识。那么如果真正我们把这个法能够修得很纯熟，我们会知道这个色法并不能够障碍我们。那么如果我们修好之后呢，我们就是遇到任何的色法不能够让我们起分别念，也不能够让我们生起二取，也不能让我们生起贪嗔痴。那这一方面就是讲抓到了观要之后，这一修行之后呢，我们就是说是有色法也好没有色法也好，反正怎么样呢，我们都能够安住一种修行的境界。如果一旦修得非常纯熟的瑜伽士呢，他在这些这个看色法的时候呢，至于在享受这些五欲的时候呢，没有丝毫的执着的原因呢，也是就是说证悟了他们的本体空。那么这个就从眼识方面讲，那么后面这些耳识等全是类推啊，都是类推方式可以了知的。那么这些方面也就是为什么给我们讲到了这个第六八尊者讲到了这个显现不复执着复断除执着纳入八的这个窍诀啊，就是在这个窍诀当中讲显现不复执着复断除这个执着，断除贪执或者断除执着了。所以平时我们讲这个显现是不束缚的，束缚的是执着束缚的是我们对他的执着。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去入道修修道的时候去入这样一种道位的时候呢，就是断执着就是把这样的法的执着怎么样断掉，断掉之后呢，这些法再不像以前一样对我们这么大的这个影响，这么大的执着了，就不会有这样一种自信，因为安住他的本体的缘故。耳识源于身，清净十三种，以智分别闻，法界无形象。同样的道理呢，通过三因缘而产生耳识。那么这个耳识呢，是源于声音的，那它是对于这样一种声音而听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听闻声音的时候呢，也会产生很多的分别觉得这个声音很好听很妙，或者有些声音呢非常厌烦，或者说听到的时候呢能够扰乱我的心等等。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声音本身有没有呢，或者我们听到耳识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本心上面的这些好恶的差别，根本没有。所以后面第二句讲了清净十三种清净十三种，这个三种的意思，我们首先看这个三种就是讲生住灭这个三种就是讲生住灭。那么实际上我们又讲这样一种声音，它没有生住灭，没有生住灭的缘故，它是自性清净的。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声音的本身是离开了生住灭而清净。还有呢能够了知听闻声音的这个识，也是离开生住灭而清净。所以要指出的清净十三种呢，就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因为以前翻译的这些方式和现在我们在讲解的这个次序不一定一样，所以我们首先讲三种，就是讲生住灭。那么这个清净识呢，这个清净识当中包括了这个声音识所闻的声音的对境和人闻的心识耳识本身。所以说我们合起来观察的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所听的声音它是离开生住灭的缘故呢本性清净，然后人听的耳识离开了生住灭的缘故呢本性清净，也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根本没有无是非的气论， 没有有无私的概念。我们就是了知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听声音的时候，或者听法的时候也好，或者听其他的声音的时候也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因为没有去除它本清净的缘故，所以会产生很多的好恶的这样一种分别念，会产生很多啊猛烈的情绪，很多猛烈的情绪，比如有的时候赞叹你的时候，哦，这个声音听起来很舒服，很受用，飘飘然就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呵斥你的时候，在骂你的时候啊，就觉得声音太难听了，自己马上觉得脸上挂不住，就开始升起这个嗔恨心。但如果真正我们能够对于这样一种声音本清净的问题啊，而，啊，不是通过这个听闻，而是通过思维，而是通过这个修行，有一种觉受的时候，有一种体受的时候，体会的时候，那么就带对这个声音的执着呢，再不会像现在这么就说是这个看重了。我们就因为以前呢，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声音，我们就虽然有的时候学了法，觉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声音无自性，但是呢，如果是在没有安住见解的时候，或者在平时就说是这个境突然现前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会认为这个声音是实有的，那么这个实有的声音伤害我了，或者这个实有的声音就是说利益我了，会有这样一种，那么有了这样一种伤害我和利益我的这样一种状态之后呢，我们就会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没有意义的产生很多的贪嗔痴，产生很多猛烈的情绪。但是呢，就在佛经当中讲，这些猛烈的情绪呢是会障道的。那么我们就怎么样去就泯灭这样一种猛烈情绪呢？有很多方法，但此处所讲的中观的修法，这样一种修行实修的窍诀呢，就能够真实的帮助我们打破对这些所谓声音的执着，就这个叫做清净十三种的意思。以智分别闻，法界无形象，这两句呢可以分别从初定位和入定位对照。那么以智分别闻可以对照初定位初定位。那么当我们就是说修持了这个入定的时候，一切清净时啊，三种就是说清净时，对于就人闻所闻了结都是无自性之后呢，在初定的时候他会听到声音，但是呢初定的时候听过声音呢，以智分别闻，那么就是说就能够以自己所体会的这样一种无自性去分别所闻的声音。所以这个分别闻的意思就是去分别所闻的声音，它实际上是根本没有自性的，而是如梦如幻的，它犹如这个鼓响一般，空谷回声呢，就它的自性就像空谷回声一般。所以呢，我们在入定的时候如果有体会，那么初定的时候再听声音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些声音都是无自性。为什么呢？因为有入定的这个觉受，有入定的功用的缘故。那么如果是地上的菩萨，那不用讲了，初定的时候自然安住如梦如幻。但是呢，如果是凡夫人，我们在上座的时候修了这个声音，修了这种声音是无自性的，那么在下座之后呢，它的功用不会马上散去，它的功用不会马上散去，在初定的时候听到声音的时候，当下就能够认为这些都是如梦如幻的，对于它的这个这些能闻呢、所闻呢、这些分别呢，都能够知道，实际上都是无自性。这个方面就可以从这个可以从初定的时候呢去分别所闻的声音，实际上都是像无自性的道理，像无自性的道理。然后呢，法界无形象呢，就是从它的入定的自性来讲，从入定的自性来讲呢，就是说一切的这个能闻的耳识、所闻的声音呢，都是无形象的，没有这些形象，所以说没有一些形象呢，它的这些有无是非的这个概念都能全部在入定位当中或者法界当中呢，全部都是这个无自性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这些所见的设法能够对我们障碍，但有的时候这个声音啊能够对我们就是说产生很大的障碍。那么如果能够抓住这个要诀去修下去实修的话，那么最后绝对能够产生在此处这个所讲的相，因为是修行之相的缘故这也是实修之相当中依靠前五识修行。所以这方面呢不是就是讲这些这个理论，就是讲怎么样去去除的方法，怎么样修行的方法。第三个呢，就讲这个鼻识和鼻所对的这样一种这个相。鼻相而嗅，无色又行，鼻识是真如，法界应分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鼻相而嗅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有这样一种这个鼻根，然后呢有所嗅的这个香，然后呢有作意，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产生鼻识。那么这个鼻识所原来对应呢，就是这些香气啊或者臭气等等，就是这样的一种。那么实际上这个无色无形，那么这个无色无形这句话呢，主要是指所嗅是指这个所嗅。那么这个所嗅呢，比如说现在正在烧香正在烧香，那么这个香就是我们的所嗅。有的时候在厕所当中闻到这个味道这个臭味也就是所嗅。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味道当中呢，它有很多这样不同的味道，然后我们原这样的味道根据自己的好物的这样一种这个性情有的时候就会产生这个好闻那个不好闻的这样一种分别，就会有这样的分别。那么这个分别呢，一方面可以让我们产生烦恼，一方面也是一种所知障，也是一种二取，所以说障碍我们解脱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修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知道无色亦无形。 那么这个所嗅的这个本体无色亦无形，无色亦无形实际上就是它的讲它的自性呢，它是本体空的一种本体啊，没有一个所谓的一种色，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形。那么没有色没有形呢，主要是说它的自性它是离开了这样一种啊，就是说自性啊，它的自性呢是离开这样分别的，它自性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修法的时候，我们要了知所修的这个法的本体，就像平常我们所觉知的中观的概念一样，它怎么样自性空的，它是怎么样无实有的啊，了解它，安住它，这个方面就是从它的这个色法方面对境来讲啊，所修的方面，彼时是真如，这个是从人修。啊，人嗅的方面讲就是这个鼻识啊，我们就是平时的鼻子闻的时候啊，这个方面就是人嗅。那么人鼻识也是真如，鼻识是真如，就是它的自性。我们在当我们就是说在正在嗅香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这个方面和前面所讲，我们不需要去逃避这些味道，不用逃避味道。我们在就是去这个味道的时候呢，当下安住它的本体，当下安住这个所嗅它是空性的，人嗅也是真如，人嗅的鼻识的啊，它也无自性。所以说当我们在修的时候，就像前我们在看色法的时候一样，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当我们就是说接近这个对境的时候呢，就要看你平时的正见，或者平时你就是说所熟悉的见解。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不需要去故意的去逃避它，就是在安住这些法的时候呢，就安住它的这个空性，安住它的这样一种真如，这方面就可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彼此啊，通过彼此而修行之相。法界因分别，法界因分别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初定位的意思啊，这句话就是初定位。那么对于这个入定位的时候呢，人嗅所嗅这样一种无分别的法界，在初定位的时候应该好好的分析，分别的意思应该好好的分析。分析的意思就是说啊，人嗅啊所嗅啊，这都是如梦如幻啊，都是如梦如幻的一种法，根本没有自性，和前面的这个意义都是一样。所以前面的意义如果通达，下面全是类推的可以知道的。下面就讲这样一种这个舍死，舍界自性空，未界性远离，无一亦无实，法界自性故。那么这个方面讲到这个舌界，舌界的话我们就也应该知道，我们就平时喝水或者平时我们要吃饭呢，这个时候呢就吃到好东西的时候就拼命的去产生一种贪心，不好吃的东西的时候，自己的舌根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觉得不想吃了有的时候呢，至于就是在这个餐桌上面，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最多的就是说对于这个口味不调的问题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自己就是说吃的可口了就开始赞叹这个厨师好好。那么有的时候吃的不可口的就开始说这个厨师不好不好。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讲的时候呢就是众口难调的问题也是，反正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全部人都是有一种满意的，这个很困难的。还有有些很多争论，我们那些当中有不舒服的，也是因为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这个就是说这个味道是实有的认为我的这个舌识这样一种感觉是实有的。所以像在那没有修行空性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分别。那如果就是通过这个窍诀修下去，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真正的空心正念很稳固你在吃饭的时候一边尝这个饭一边尝这个菜，你就可以就去分别，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窍诀去分别色界自性空。那么色界自性空这个界字呢，就是讲识的意思，所以说第一句话就是讲舍识，那么就是舍识自性空。那么当我们在正在感受这样一种味道的时候，产生一种舍识嘛，那么这种舍识呢，实际上是一种自性空的，它本身是一种自性空。未界性远离，那么这个是讲这个所藏的这个味道所藏的味道，那么这个叫未界。那么这个未界的自性也是远离的这个象征的话就是这个未界的自性也远离。所以说我们可以吃，那么在吃的时候呢，就知道这样一种能吃和所吃，这样一种这个舌食和这样一种饭菜的这样一种味道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离开自性的，没有有无是非的概念，都是全部都是无实有，全都无实有。所以这方面呢就开始修持无一亦无实这个一呢就是讲这个未界就一就是讲未界。所以说无一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无有未界，亦无实，那么就是舌界呢也是不存在的，对吧？无一亦无实，法界自性故。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法界的自性，法界的本体是这样。那么就平时我们身体执着认为好吃不好吃，只有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去体会法界的自性。如果我们能够对法界的自性有一个很清晰的了知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空性这个舌界和这样一种味道能知所知呢，本身是无自性，本身无自性的缘故呢，我们何必去就是说强去区分呢？为什么去分别呢？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些好吃不好吃，主要是分别念。但是现在我们分别念的所缘呢，也就是对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能境和所境去分别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空性分析的时候，就确实通过中观的理论分析，所吃的这个味道绝对自性空，因缘和合的缘故自性空。然后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舌界呢，就是说这个舌识呢，也是自性空。通过因缘和合也是自性空，所以如果这样有正见，这个空性见确实是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 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稳定很坚固啊，就在这平时的就可以用了。那么如果平时我们都觉知的不清楚啊，觉知平时觉知不清楚，或者平时休息这个空性的这个意乐不强，这个概念不强，那么在听的时候觉得哦是这样，那么如果忘掉之后呢，要吃饭了或者是要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就忘掉了，忘掉之后又回到以前的状态啊，听是听了但是没办法用。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真的要开始用的话，平时把这个问题觉知得很透彻，觉得很清楚，觉得很熟悉，那就达到什么呢，就是说我在吃的时候不需要分析了，我不用推理，我吃的时候不用推理，边吃一边推理，哦这个味道是缘起缘故无自性，哦这个舌食啊缘起无自性也可以。但是呢如果你平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见的话，你可以用了，直接可以安住它的这样一种的，就是说人食和所食都是无自性的状态，每天都要吃饭，每天都要吃饭，每天要喝水。所以说实际上如果你能够做得到的话，你在就是看色法的时候也能修空性啊，你在听声音的时候也能修啊，你在就是闻味道的时候也能修，吃饭的时候也能修，穿衣服的也能修，什么时候都可以修。那么实际上什么时候没有修呢？啊，确实如果从这样去修的话，你的修行的这个它这样一种这个效果就非常好，或者修行的时间就非常长，把这样一种这个任何就是说是见闻益处的法全部都能够放在修行当中，都能够成为一种修空性的助缘。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当时就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舍死，下面就讲生死。清净生自性，所住合合相，远离于所缘，我说为法界。清净生自性，所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到了生根和它的这个生根的所处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啊，这个处的自性。那么就是说生根呢，就平时我们所讲的这些身体啊、皮肤等等这方面都是生根所摄的啊，也生根所摄。那么生根所摄呢，有个生根，那么就有一个生根的所缘，有个所处。那么这个所处也是基本上是没有远离的，一天当中都没有远离过。那么平时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身上穿衣服的地方呢，哦，就穿的这些内衣很柔软，很软和，当然就是一种舒服的。如果就是说你的这个衣服太脏了，硬邦邦的啊，穿起来就不舒服了。或者就是说你的这样垫子啊，就是很硬，睡起来不舒服了。或者走出去的时候风一吹啊，就觉得这样一种很冷的感觉啊，或者很热的感觉，这些都是身处啊，都是属于身处所摄的。所以说这个身处呢，我们就是说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性啊，就身体的自性。那么就是说讲到这个身体的时候呢，身体的本身就是说这个生死啊，它本身也是一种离有无是非的自性，也是就是说清净的自性，就这样讲。所处呢是合合相，那么就是所处就是衣服还有其他的这些风啊或者阳光啊地气方面所处呢仍然是合合相，都是很多因缘合合的法，所以它也无自性。那么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应该修此生死离开所缘，远离所缘的这样一种有无是非，就是说离开所谓的这个所处法它是实有的这样一种概念，我说有法界。如果能够远离所缘呢，这个就是修法界了，这个就是修法界空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样一种处呢有执着的缘故，所以也产生了很多的麻烦，产生了很多的烦恼。那么就是说是对于处呢，我们都是想要一种这个软处滑处啊，这些这个妙处，所以为了得到这些呢不得不去追求。然后呢如果说没得到呢，就会产生嗔心，或得到这些其他的不好的处的时候呢，就产生嗔恨心。这个因为就是因为对于所处和名处呢没有真正的了知空性，没有觉受空性的缘故，会产生这样一种没有意义的烦恼。那么如果能够通过这样一种修持能够真正有所体会呢，那么就觉得这个所处名处实际上都没有自性。当我们遇到软处的时候，遇到这样一种妙处的时候呢，也不会有一种自相贪。然后就是说如果遇到这样一种这个寒处啊，或者遇到这些这个恶处的时候呢，也不会有自性嗔。一方面离开了烦恼，一方面也是在修持法界。那么能够证悟这样一种身处无自性，就证悟了空性了啊，就证悟了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本体啊，就是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自性。那么这个是前五识这么修行之相。那么下面是第二课班，依靠意识与法修行之相。意识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人境，法就是讲所境。言而比色生意，然后呢色生相为处法，这个意和法是对照的啊，意和法对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用意识和用这个法来进行修行呢？下面就讲修法意为最，离人所分别，法界无自性，法界而分别。诸法意为最，那么诸法意为最就是说正在诸法当中这个意呢是就是说最敏锐的啊。平时我们讲这个意根最敏锐，为什么意根最敏锐？它可以分别很多法啊，就平时我们讲要取舍因果，那取舍因果是谁去分别的就是说这个意识去分别。然后平时我们是要抉择空性，谁去抉择的呢？意识去抉择的。所以从这些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诸法意为最。 那么但虽然就是说诸法意味着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很强，那么修行的时候呢也要修持他的这个意和法、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就是说空性的离人所分别。离人所分别呢这个方面是从意识的本身来讲，从意识的本身来讲呢，我们应该知道哦，这个离开人分别和所分别，那个就叫离开人取和所取。那么实际上呢，人取所取和就是说是这个人所分别呢，这些都是一种啊不能证悟法界的一种根本，或就是说轮回的因呢，也就是人所分别。那么如果有了人所分别，我们就会就产生很多的这个妄念。如果离开了人所分别，那么就可以证悟法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的意识呢应该安住在平时的空性当中啊，就离开人所分别的这种状态。法界无自性啊，这个地方法界不是前面所讲的圣义地的法界的意思，这方的法界就是讲意识的对境这个法界。那么讲十八界的时候呢，有个法界，那么就是讲十八界当中的法界啊，这个方的法界是讲十八界当中的法界。那么就是说意界啊，意识界的对境，意识界的对境是法界嘛，所以此处的这个法界呢，就是讲意识界的对境。那么实际上我们前面离人所分别这句话呢，第二句话是讲意识无自性的。意识本身应该离人所分别，那么后面这句话呢，就是说从意识的所缘，这个法界本身也应该知道无自性，仍然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包括了很多法了。我们平时这个意识当中所缘的这些色身香味触啊，或就是说意识当中所缘的这些，就是说这些佛的概念、空性的概念，还有很多这些修道的概念，这些都是法界所摄。所以说我们就是讲这个意识本身离人所分别，法界本身离人所分别，这个方面法界本身也无自性。所以说法界而分别，这个后面一个法界而分别是指这个初定位啊，是指初定位而讲的。那么法界而分法界无分别是讲入定位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意识所缘的法界呢应该知道是无自性的。那么在初定位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它有它能够就是意识能够活动，那么意识能活动的时候肯定会就是缘法界而分别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在初定位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这样法界的自性也是如梦如幻，那么所缘的这些法界全都是如梦如幻的，没一个自性的。这外面就是讲平时我们在修持意识，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哦，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在想，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分别诸法的时候，正在起人所分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实际上这样一种人所分别根本不存在。我这个心正在起心的时候，心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修持它空性。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修心性本空，以心观心，有很多这样一种窍诀，很多这样一种讲法。反正呢，我们就是要提前抉择呢，实现这样一种这个起心动念，它这个心本身也是无自性的。在正在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安住在这样一种本性空当中，然后如果能够安住本性空当中呢，实际上能取所取啊，或者说是意识和他的这个所缘的法界呢，都能够知道是无自性的。这样修持的时间越多，你的心当中这个意识当中它这个就是说觉受也就越深。所以很多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升起分别的时候，也能知道是无自性的，不会再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这个执着。然后讲第三个科面啊，这样科办呢，证悟自面明空之相，能见闻而嗅。四味即所处，瑜伽法四肢如是圆成相，眼耳即于鼻，色身即莫那，六处皆清净，如是彼之相。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能见闻而嗅等。我们看科判，科判就是讲的证悟自面明空，证悟自面明空。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在这些法现前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证悟这些自面呢，他们这些法的本身是一种明空之相啊，是明空之相。那么就是说一方面是就是说空性的相，一方面要很清楚的证悟这个空性。那么证悟这个空性的这个自性就叫做明啊，就叫明。那么就是说空呢就是所证，那么这个明呢就能证。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在这个修空性能够对空性体会的时候，这种体会的智慧，这种体会的智慧就是明的相，那就是明的相。所以说此处我们就主要是说我们在修定的时候，修禅修这样空性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应该有一种体会，这种清清明明的明明了的那种体会的本体呢，就是此处的明，就是一种智慧的自性。能见闻而嗅，那么实际上就是讲这个见呢，就是讲见色闻声，嗅就是嗅香味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触味或者觉味，然后触呢就是讲觉触，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味是肠胃的意思，前面就讲就是说是这个嗅香啊，或者就是肠胃啊，还有就是觉触啊，这方面的瑜伽法四肢。当我们正在就是说是这个见色闻声乃至于觉触的这个时候呢，瑜伽法四肢，那么修瑜伽的这个修空性的瑜伽士呢，他应该圆这个法性，或者说应该以这个空性的法证入的法而了知他们的本体，了知他们的这个明空的相。那么就实际上我们以前呢就没有了知这样一种修法的窍诀， 错过了很多机会。就是说我们从听闻佛法到现在，我们说学佛了这么长时间了，或者学佛十几二十年了，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早就了知了这样的修法，那么如果早就了知，我们就在每一个见闻一处的时候都能够去修它的空性。但是呢，因为以前没有了知，或者就是说对这个问题不太清楚的缘故呢，错过了很多修法机会。我们只是认为打坐的时候才是修法，其他不是修法。那么打坐当然是修法，其他能不能修呢？其他也能够修，主要是就看我们能不能够了知它怎么修，它的窍诀怎么样去这个掌握，或者说是怎么样去熟练这种对我们来讲很陌生的修法呢？如果对于这样一种我们以前很陌生的修法熟悉了、熟练了，那我们修法的这个机会啊，修法的时间就会大大加长，一切时间都能够修法。那么如果在白天的时候有见闻一处都能修，那么睡觉的时候绝对有这个习气的。做梦的时候你都会知道这些所做的梦都是假的，都如梦如幻的，怎么怎么样。这方面就是日日夜都能够这样一种这个不间断的修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就肯定知道日夜打成一片之后，那么这样一种修法的这个空性的力量，它这样习就会就是说急剧加强，对我们证悟法界来讲就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证悟法界的时间绝对会缩短。如是圆成相，这个圆成两个字就是讲获得就是获得的意思，不是其他的意思，这个讲获得。那么就是说是瑜伽法四知，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见闻一处的法这样了知之后呢，如是就是讲获得相获得明空之相的意思。那么怎么样获得这样一种明空，怎么样获得这个真如呢？就是在见闻觉知的时候在见闻嗅味触的时候呢，你通过这样瑜伽式的了知它的明空之面，证悟它明空之面，这个时候就能够获得真如相就是这样讲的。眼耳及鼻色身及末那都是讲这个六处或者讲六根，那么后面这个末那呢就是讲一根的意思，那么有其他就是讲一根，那么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和一根六处皆清净。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显现的时候正在了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六根呢都是无自性的，六根都是清净的一种自性，没有很多这样一种染污法，都是清净的。如是彼之相，这个彼之呢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六处它清净，就是讲如是六处清净的相，如是六处也是清净的相。那么前面就是讲所闻的就是说所见的色、所闻的相等等这个方面去觉知，后面是讲六处六根呢是怎么样清净的相。这方面呢就是说不管说它的这个六根也好，或者说六根的所缘这些色身相味触法也好，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都应该知道它们的本面，证悟它本面。平时我们没证悟本面，平时我们就知道它的这个迷乱的现象，我们是被这个迷乱的现象牵着鼻子走，所以说呢就是说造了很多的罪业。那么现在呢我们了知了这个修法之后呢，就应该知道它们本面了，证悟这些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六根和这个六处的或者说这个六境的这样一个本体之后，或者六识的本体，知道之后呢就不再就是说是这个迷就是说不再就是说是这个执着于表面，而应该证悟它的本面。证悟本面之后呢就可以真正的了知万法的自性。所以这个上面的修法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下面讲第四个呢，宣说证悟的涅槃心与不证悟的轮回心分二一，略说二广说。首先讲第一个略说，心见有二种，世间世间出世间。这方面讲什么是证悟的涅槃心和不证悟的轮回心。略说当中讲心见二种，就是这样心呢就有两种，见到法的心有两种，第一个是世间心，第二个是出世间心。所谓的世间心就是前面所讲的不证悟的轮回心，所谓的出世间心呢就是讲证悟的涅槃心，那就是这两种的。下面是第二个科判广说，我执为流转，自觉是真如，无尽是涅槃，若尽贪即痴，觉彼是佛体，有情归处。我执为流转，这句话就是讲世间心，那就讲世间心。那么这个世间心是怎么样呢？世间心就是我执。那么如果有了沙加业见，如果有了我执，通过我执为因，就会流转轮回。所以流转轮回这种心呢，就叫做轮回心，就是没有证悟轮回心。因为这个我执呢，就是他就是说是这个迷乱于我执，认为有我我所，所以说你没有办法证悟。那么因为有了我执的缘故呢，就会在这里流转。自觉是真如，那么这个自觉两个字就是讲个别自证。那么这个个别自证的心就叫涅槃心就是一种证悟的心，就叫涅槃心。那么这种个别自证的这样自觉呢，实际上就是真如就是一种这个涅槃，这个叫做这个方面就叫做证悟的涅槃心。无尽是涅槃，无尽是涅槃。那么这个无尽是涅槃是对照有尽的轮回而讲的。那么为什么有尽无尽呢？第一个呢，所谓的这个轮回法都是无而现的法，那么这些无二现的法最终是会灭尽的所以最终是会灭尽。所以说呢，就能够灭尽的法，有尽的法呢，这个是轮回，无尽的法是涅槃。那么为什么无尽的法是涅槃呢？因为这个涅槃的法就是说自性住种性，如来藏的自性呢，这个法性呢无始无终的缘故，它是无尽的。 你修到底，就前面所讲，你通过空性修到底了，你能够把课程烧尽，但能不能够把涅槃烧尽呢？烧不尽。所以说呢，就是讲无尽是涅槃。这个就是无尽是涅槃这句话是隐藏了一个对照这个有尽的轮回而讲的。那么对于有尽的轮回和无尽的涅槃这两个方面呢，进行观察了。后面就是讲这个若尽贪及痴，绝彼是佛体。这两句话是对照无尽是涅槃的这个本体。无尽是涅槃前面已经对照了有尽的这个轮回，但实际上无尽是涅槃这句话呢，它主要是讲自性诸种性，本来清净啊，本来清净方面讲的，本来清净方面讲的无尽是涅槃啊，就讲了本质清净。后面这两句若尽贪及痴，绝彼是佛体，它就讲离垢清净。现象上面呢有贪和痴。绝彼，那么就是说觉悟了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之后呢，离开了贪及痴，然后呢这个佛体就是讲离垢清净的佛体。那么此处呢，把这个一切的烦恼归摄在贪和痴当中，若尽贪及痴啊，就是归摄在这个贪和痴当中。那么怎么样可以理解呢？第一个，我们就看到这个痴啊，这个愚痴的痴，它就产愚痴的痴呢，痴心呢就产生这个贪和嗔的根本，它是产生贪心和嗔心的这样一种这个本源。所以说呢，把痴放在里面，然后贪呢，如果有贪，绝对有嗔，这个不用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对某个法很大的贪心，那么如果别人来对你这个很贪心的法、很贪执的法，如果说要抢夺或阻碍我获得，那绝对会嗔嗔。所以说呢，这个贪执呢，就是这个已经包括了贪和嗔两种。这个痴呢，就是讲贪嗔的一种这个非理作意的状态，就是不了知一切万法本性的这种无明。那么如果能够把就是说是这个贪啊寂灭，那么如果贪已寂灭，嗔就寂灭了。那么如果把痴一寂灭，那么无明根本就寂灭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讲若尽贪及痴，绝彼是佛体，这样就讲到一切的垢染，所有的烦恼远离之后呢，这个本来清净的佛体就显露，有情归处。那么如果这样一种佛体显露之后呢，这种法身，这样佛自性就变成有情归处，就像宝心论当中讲的一样，实际上佛果是一切有情的究竟归处，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永远不会变化的，而且是二清净的自性呢，就不会变成有情归处。那么这个以后自觉是真如，这些主要所讲的就是讲证悟的涅槃心啊，从证悟的涅槃心讲的。然后呢，就我之微流转这个是没有证悟轮回现象讲的，就把这两个问题呢就讲得很清楚了。实际上要告诉我们呢，如果要真正的获得这个就是说是寂灭涅槃，必须要遣除这样的个人，打破贪痴的这个流转心，然后呢就是说打破这个之后呢，才能够证悟法性。这种证悟的涅槃心呢，最终的时候安立成佛体，就会变成有情归处了。第五个科判是讲宣说色身之一，一切于此身有自己无自，系复自分别，由物得解脱。那么此处呢，我们就说要这个观察这个色身啊，对于这个色身本身要做观察，一切于此身。那么这个一切呢，就是讲一切的心识的意思啊，所有的心识，一切的心识。那么一切的心识对于此身大概就可以分为两种层次，两种状态，有智的状态和无智的状态，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身体的这样一种就是说对于身体的这样态度，一种态度就是有智慧对待它，一种这个态度就是无智慧对待它。所以说一切于此身有自己无智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后面再讲系复自分别，这个叫无智。无智对此身它会怎么样呢？无智对此身就是系复自分别，或者在讲解的时候，自分别故系复他把系复放到后面放到前面，这个实际上这个系复是果，那么自分别是因，就是说因为无智慧的缘故呢，他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很多的分别，产生了很多分别觉得是实有的，或者觉得是恒常的，觉得是清净的，觉得要保护他，觉得不能够伤害他，这所有的观念都是于身的一种无智的一种状态，对于身体的一种没有智慧的表现。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自分别，自己会产生分别。如果自分别之后呢，就束缚了，自己就被这样一种无明束缚住，束缚住之后呢，就没办法获解脱。所以这个是第一种对色身的一种对待的方式无智慧对待。第二种呢，就是说由物得解脱，这个叫有智对此身的一种这个态度。那么如果有智慧的人，他会分析这个身体呢，暂时来讲它是一种无常的不清净的这个自性。究竟来讲呢，这个身体是无自性的空性的本体，或者乃至于再分析下去的时候，大清净的自性，或者说它的法性就是如来藏。那么如果是对于这个身体通过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粗大的中等和细微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去了悟它，这块就会获得解脱。最初的时候呢，认为这个身体不净无实有，他就不会对这个身体过度的贪执。那中间的时候呢，如果说认为这个身体是本性空的无自性的他就会证悟这个空性的这个就是说身体的空性部分。如果再能够就是说从有法和法性的观察， 从有法和法性观察来说，实际上这个身体的自性就如来藏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会证光明分。所以说呢，因为有智慧的缘故，对待这个身体有悟得解脱。那么就是同样的身体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呢？就是因为内心当中对这个身体是什么态度。那么如果有智慧啊，就会获得这些解脱；无智慧仍然轮回啊，因为是束缚的缘故。所以这个方面就讲到了宣说色身之语，它也是实修身体的一种方式。第六啊，宣说菩提之语，菩提不远近，不来亦不去，坏灭即显现，于此烦恼网。然后所谓的菩提呢，它是这个无远近的啊，没有远近，也就是说，对待这样一种这个凡夫来讲，这个菩提也不是很远；对待实地菩萨来讲，这个菩提也不是很近。为什么这样讲呢？不来不去的缘故。因为这个菩提呢，不来不去啊，没有这个来和去。那么如果有来去，那么如果有来去呢，我们就说啊，离开我们就说来了，来了之后离我们近了，然后呢就是说离我们又远了。因为有来有去的缘故呢，就会有远近的差别。但是因为无来无去的缘故呢，这个菩提没有远近的差别。实地菩萨离这个菩提也不近啊，就是说无间地狱的友情离这个菩提也不远。他因为就是无来无去的自性的缘故，就是这样。他菩提本身没有这样用来去。所以菩提本身没有来去，我们怎么可以说哦，菩提离我们远了，菩提离我们近了？这个是没有的。从这个是从实相的角度讲，后面两句呢是从现象层面讲。实相当中虽然没有远近，但是在现象当中有远近。现象当中有远近怎么样？坏灭即显现，于是烦恼网。那么就是说，于是烦恼网坏灭与否，然后就会出现这样隐没和显现的差别。那么如果说于是烦恼网，我们看这个于是烦恼网，就是说这个就是丈夫的因，或者说显现这个远近的因，主要是在烦恼网上面。也就是如果现在我没有烦恼网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处于烦恼的状态，我们被烦恼网住了，这个时候呢就对到这个坏灭两个字。这个坏灭两个字呢，实际上就是隐没的意思。这个隐没的意思也就是和前面的远近当中的远对应啊，就是远。就是说如果我们烦恼很深重呢，这个菩提离我们很远啊，这个是从现象讲的啊，这个是连现象讲。那么如果这个烦恼网本身如果被我们打破了，远离了烦恼网，显现这两个字呢，就是讲菩提会显现啊，菩提会显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和对照前面的近。如果你的烦恼网打破了，菩提离我们就很近了。你的烦恼网就是说是越薄，你的烦恼越少，那么菩提离我们越近。这个是从现象讲的。所以前面两句呢是从实相来讲，没有远近。那么后面两句是关在现象讲。关在现象讲的话，你的烦恼重啊，你的菩提就远；然后你的烦恼轻，你的菩提就近。哎，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了，从实相来讲的话，这个菩提本来就具备没有远近的。但是呢，从关在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对修法是什么态度？如果我们就是在的增加烦恼，那菩提离我们越来越远；那么如果我们在的减少烦恼，菩提离我们越来越近。那么在现象上面确实有远近差别的。这个方面就是第六个呢，宣说菩提之意的意义；第七个呢，宣说经典之意。说与众弃经，助与自思维，照与智慧灯，即得最胜计。那么说与众弃经这一句话所要表现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我们要啊，就是要了知这样一种法身。到底住于何处啊？法身住于何处？那么这个法对于这个法身住于何处的问题，说与众弃经。那么这个在这个经典当中也宣讲，所以说与众弃经的意思就是讲，比如说在这个如来藏经啊、大涅槃经、妙法莲花经，在这些弃经当中宣讲了法性住于智啊。第二句当中住于智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法性实际上是住于智相续的啊，住在自己相续当中。不是注意其他处，所以说在这个众弃经当中，他怎么宣讲的呢？在这些弃经当中宣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法性啊，这个如来藏是注于我们的相续，所以说叫做注于智的意思。然后呢，思维，那么就既然注于智，我们叫思维，就通过这样一种种种的教和理来思维它。那么通过思维是什么样一种这个必要性呢？再在的升起定解啊，再在升起定解。一方面讲了弃经说哦，我们相续当中注有法性啊，注于如来藏。我们在听闻之后呢，我们再的思维，思维就是升起定解，再呢思维之后浅出真意和神解，最后呢产生一个非常稳定的定解，就是这样的。照于智慧灯，记得最重要。那么我们在思维之后呢，就要修行，要修了之后呢，照于智慧灯，那么你内心当中的这个灯亮了，智慧灯亮了，相当就能够照见你内心当中的法性存在的道理了。这个叫相当于见到修道，见到修道了不是在思维的状态，而是真正通过修法照见了这个。照见了本住法性，这个叫照与智慧灯，借着最胜计。那么在修行修下去的时候呢，就会得到最胜的净灭。经典当中所讲的意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宣说经典之意呢？这个经典当中就是讲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注意如来藏，然后呢你们要好好思维，思维之后要付诸于实修的现见，最后修到究竟的时候就会成佛啊，就会就是和佛一样的成就这个最为殊胜的证据。 啊，这个就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思啊，今天讲的这个。